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吴涵碧女士撰写，严大卫先生播音。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三册《摩西与十诫》。狂欢之后，在世界各国总统府都是禁区，蓄意冲撞的人一定会被法院欺压的，而美国的守卫更会立刻的开枪射击，因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国安事件。当上帝宣布西奈山为圣山的时候，也曾经再三的严正嘱咐，不可以摸，不可以碰，违者致死。而摩西为了保护百姓，在山的周围仔细的设立了围篱，以免百姓误触法网。其实啊，所有的希伯来人都对西奈山退避三舍，躲得远远的。上帝在山上显现的雷轰闪电可怕极了，还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但对于表象的禁区，人们都知道乖乖遵守，可是灵魂中的悖逆已然悄悄发动了。摩西在眼前的时候，他们不敢不听从上帝代言人的命令。可是这一会儿，摩西上了山，失踪长达40天。希伯来人民有一种群龙无首的恐惧，可是也有一种挣脱框架的喜悦，可不是吗？在埃及当奴隶闷了400年，接着到了旷野又得事事听命上帝的，听命摩西的。诶，今天摩西不见了，咱们总该出头天了吧。所以一群人涌到亚伦身边，横眉竖眼的指责说，摩西到底去哪儿了？迟迟不肯下山，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吧。或者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自己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亚伦啊，你不要傻傻的站在那里像个没事的人一样，你起来给我们造一些神像来保护我们吧。虽然说摩西暂时的隐藏，可是从埃及一路引导他们的云柱仍然在头顶，每天的玛纳照旧降下来。上帝居然派了摩西把大家要带到迦南美地，耶和华神的话是向来不打折扣的，亚伦应该是大有信心的。但亚伦毕竟不是摩西，神是看不见的，人却是最可怕的，因为人要活在人群当中。亚伦这时候并没有求告上帝，他彷徨不定，他害怕吵闹的百姓凶恶的眼神，他也忘了血约当中所说的，除了我以外，就是除了耶和华之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就在一片的慌乱之中，众人闪闪发亮的金耳环给了他一个灵感。哎，亚伦说，各位，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甚至妻子儿女的金耳环通通摘下来给我，那我好为你们造一个神像。我们要知道，在古代中东地区，其实也是现在，人们都喜欢戴金的或银的耳环，甚至还有鼻环的。对埃及人来说，金子更是神明的身体啊。由于上帝在埃及降下的十灾，埃及人最后为了破财消灾，把一大堆的金银首饰都送给希伯来奴隶，只求他们赶快的离开埃及。众所周知，希伯来人是最重视钱的了。本来亚伦也许还巴望大家舍不得，可是没有想到啊，众人竟然争先恐后的摘下了金耳环、银耳环，顿时堆成了一座小山。哇，亚伦骑虎难下了。不得已，只好叫人用这些金银耳环铸造雕琢了一只金牛犊。大家可能想要问，为什么是牛犊？其实在农业国家是非常崇尚牛力的，甚至很多中国人根本是不吃牛肉的，也不敢吃。那你在印度交通打劫，往往是有圣牛漫步过街，人们只好在旁边等候。埃及人也是不用牛来耕田的，把它奉为神明。埃及人制作了各种动物的图腾来表示信仰，动物非常的受到尊敬，并不是本身它是神圣的，而是他们认为这些动物跟神有联系，特殊的关系。埃及人把公牛跟法老相连，阿比斯地区的人认为公牛就跟狮子一般，代表了雄伟的力量， 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披上金色的毛毯，好像是凤冠霞帔一样。等他渐渐长大，为公牛挑选了幼小美丽的母牛来匹配，死了以后还葬礼很隆重，甚至跟法老死后的礼遇相同，会做成木乃伊，穿上华服，戴上金面罩，挂上珠宝，放入棺木，安放在一片神牛公墓。好，大家动作很快，不一会儿啊，亚伦看到这个金牛犊完工了，你拍拍手说，各位以色列人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可能是天真的以为，公牛既然可以代表法老，当然也可以作为上帝的象征了。所以在牛犊面前筑了一个坛，并且郑重的宣告，明天我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节。第二天一大早，百姓聚集在金牛犊的面前献祭膜拜，把这个金牛当成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我们知道啊，任何泥雕木刻之像，如果有人供奉，哎，就会惹来撒旦的邪灵，跟人们心中以为拜的神并不见得相同。公牛本来具有力量、多产，甚至有淫欲之意。百姓们唱着、跳着，被邪灵蛊惑着，一面吃吃喝喝，接下来就是不由自主的男欢女爱了。其实色魔缠身这种事不仅出现在古老的圣经，现代的社会也是司空见惯。比方说从1641年开始，首先在萨尔瓦多出现的南美洲的嘉年华会就是如此。每当大会开始之前，这个市长就会把誓药交给象征多夫多妻、纵欲荒诞的嬷嬷王，表示说啊，哎呀，这段期间市长休假了，你们就随便吧。接着就是狂欢的歌舞，男男女女都穿着很少的衣服，贴身的演出森巴舞，举办各种的舞会，各种嘉年华的大游行，全程都以丰富华丽的色彩、疯狂亢奋的热情贯穿其中。而更可怕的是，这一切一切人的社会普通的伦理规范，在这段期间统统不算数，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简直是从亚当夏娃之后人类所犯的罪一股脑的就在这段假期倾泻而出，到处上演。每年这个南美洲的嘉年华会结束之后啊，除了满地的垃圾，还会制造出许多的私生子，以及注定不懂得负责任的一大堆的未婚父母。所以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当你的心一偏，你的行为也就跟着倾斜了。这个时候的希伯来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其实是不自觉地接受了埃及多神的观念。他们非常天真地想，反正是多拜多保佑嘛。但真的是如此吗？